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十一，列王记上，韦保罗牧师，2019年3月31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5月10日。今天我们继续系列信息，要查考两段经文：约翰福音5章39节，马太福音11章4至6节。请听神的话。这是耶稣所说的，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马太福音11章4至6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是神话语的诵读。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啊，人们竟然会因耶稣而感到被冒犯，这是多么奇怪的事。然而主早已预先告诉我们，当我们思想堕落以及我们自己的本性时，这一点就变得清楚了。真理会冒犯那些早已在我们心中扎根的谎言。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里面创造了新的心，使我们不再天然地拒绝那原本会令我们跌倒的真理，反而能够去拥抱它。父啊，求你今天早上使我们更深地明白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显明的伟大爱，也明白我们在基督里所领受的伟大呼召。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人学习的方式各有不同。我记得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读书常常读不出一个清晰的画面。我在课堂上学习时，总是在关注一些细小的部分，但因为没有整体的图景，所以这些细节也无法真正理解。读历史的时候也是如此。我常常被一些零碎的片段弄得很困惑，直到我开始明白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原因，也就是那些事件之前发生了什么，才导致了这个历史片段的出现。如果有一位好的老师，他甚至会告诉我这一段历史如何影响了后来的发展。这样一来，学习就变得生动起来，我也开始真正理解。在生物和解剖学中也是一样。我读到细胞或人体某个器官的功能时，会觉得自己在学什么都不明白。但后来有老师帮助我理解，他说，你可以把这张讲义当作你自己的身体来看。这是心脏的位置，这是肝脏，这是肾脏。然后他解释这些器官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彼此的关系和影响。忽然之间，我明白了，原来我所学的那些小部分，因为有了整体的图景，就变得清楚了。不同的人学习方式不同，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是这样。但当我们读圣经时，这本厚厚的书对许多人来说也可能显得非常复杂。威斯敏斯特小要里问答第三问这样说，圣经主要教导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整本圣经到底在讲什么？答案是，圣经主要教导人当信的是什么？就是有关神的真理，以及神要求人当尽的本分。耶稣其实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更具体的回答，指出圣经的整体图景是什么。我希望在我们持续查考六十六卷书这个系列时，我们能够一直记住这一点，就是耶稣在整本圣经中的位置。耶稣曾做出一个非常大胆的宣告，他说，整本圣经都是指向他的。你能想象一个人这样说吗？这是整个人类救赎历史中最宏大的书卷，也是出于神的灵所启示的书。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其中有永生，其实这经就是为我做见证的。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宣告。所以我们在六十六卷书的系列中所做的，就是寻找耶稣在哪里。现在我们特别在看旧约，去寻找在耶稣道成肉身之前 他在哪里显明自己。我们知道耶稣是永恒的神子，从来没有一个时刻他不存在。他在永恒中一直与父和圣灵同在。但我们在这里要问的不是他在永恒中的存在，而是他在历史救赎进程中如何被启示出来。在圣经前五卷书，通常称为摩西五经或律法书中，我们看到人的责任，也看到人无法履行这责任的失败，这通常被称为堕落。一方面有神所设立的责任，另一方面马上就看到人的失败。但我们也立刻在创世纪中看到神的应许与约。神并没有任凭人类陷在自己的失败中。在堕落之后，我们看到女人的后裔要胜过蛇的后裔，这是神最初的应许。随后，这个应许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逐渐展开。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之约，这个应许最终指向因信称义，恩典临到万国，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所说的。在出埃及记中，我们看到基督在逾越节的羔羊中。在利未记中，我们看到赎罪日与替罪羊。在弥数记中，我们看到铜蛇，人只需仰望就得医治。在申命记中，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离人不远，就在人的口中，在人的心里，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十章所引用的，这指向信心的道，就是基督。我前不久有人对我说，我几乎可以一生都这样讲下去，一直讲完整本圣经，然后再从头开始，因为在亚伯拉罕之约中我们看到基督，在逾越节中看到基督，如此等等。我们当然不会真的这样无限循环，但这确实揭示了圣经的中心。如果我们继续从摩西五经进入以色列的历史书卷，我们在约书亚记中看到基督，甚至约书亚这个名字本身在希伯来文中就与耶稣同名。他是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的那一位。律法只能把人带到边界，但进入应许之地需要约书亚带领他们过约旦河。我们也在士师记中看到基甸所设立的坛，预表基督的工作。在路德记中，我们看到基督是至亲的救赎者。在撒母耳记上中，我们看到大卫战胜歌利亚中的基督。在撒母耳记下中，我们看到大卫之约，神应许大卫的后裔永远坐在宝座上。因此，当我们查考圣经时，我们并不难看出基督的踪迹。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就是人的失败。神对人的要求，我们始终无法凭自己完全达到。这个要求在广义上可以称为律法。威斯敏斯特小要里问答第14问说，什么是罪？答案是，凡不遵行神律法或违背神律法的都是罪。圣经对罪的定义非常清楚，不是由我们来决定什么是罪。不是我们喜欢就不是罪，不喜欢就变成罪。圣经在新约中也说，罪就是违背律法，就是不该做的去做了，该做的没有去做。因此，律法是神对人的要求，而福音则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恩典。我们在那个问题中看到，圣经主要教导的是什么？它教导神的性情与作为，也教导人的责任。当我们认识神时，我们也认识到他是充满恩典、慈爱与怜悯的神，他不会让我们停留在失败之中。无论是在旧约还是新约，从亚当到最后一个呼求主名的人，得救的唯一方式都是因恩典借着信心，在基督里得救，从来都是如此。从未有一个时期人是靠行为得救，除非是在堕落之前，但那时也不是救恩，而是原本受造的状态。所以让我们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对责任的认识，也赐给我们对盼望的认识。 当我们继续解要查考列王纪上时，书卷开始于大卫生命与统治的结束。他的统治将要终结，他的儿子亚多尼亚开始自我高举，试图夺取王位。他渴望权力与地位，设法成为王的继承人。我要说的是，这种对显赫与权力的追求很可能成为一个人的败坏根源。人若认为自己必须被看见，必须被重要对待，并为此不惜一切代价，这将带来危险。西门行邪术渴望能力，结果被彼得严厉责备。门徒们也曾争论谁伟大，耶稣却把一个小孩子放在他们中间。我和我最小的儿子12岁，最近也在谈论关于领导中的权力问题。我们在谈论教练的事情，因为我在做他的一些训练，有时候也会让他来带一点小的训练内容。他也因此开始理解这项运动，我们也开始讨论作为一个领袖所拥有的权利。我试着跟他解释这一点，他其实也明白了，但我想表达的是，我通常不会把教练、父亲、长老或牧师这些身份当作一种权力的位置。对我来说不是这样。当然，我也意识到这些角色确实带有某种权柄，但我必须说，我认为如果只是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职位，其实是不健康的。神赐给我的这些权柄，也赐给你的那些权柄，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呼召，是去服侍，是去承担责任。当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家有3个年纪较大的孩子。有时候我和妻子要出门，就会让其中一个孩子暂时负责，通常会选最大的那个。其他孩子就会说，为什么他可以当负责人，我们也想当。其实也没有太严重的冲突，但你大概明白那个画面。一群孩子在房间里，谁都想当负责人，于是每个人都举手，直到你真的离开。等你回来时，家里一团糟，而最后被责备的正是那个负责人。这时候你可能会想，也许我并不真的想当负责人，如果所谓的负责就是这样。然而，人里面确实存在一种不健康的欲望，就是渴望权力和掌控。但我认为，正确面对权柄与权力的最高榜样，显然就是基督自己。他拥有一切权柄与能力，但他来不是要被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以利亚的计划很快被打乱，拿单先知和拔示巴介入，将局势告诉大卫。那时大卫年老，卧病在床，并不清楚外面发生的事情。他们进去向他说明情况，使他了解真相。于是大卫宣告所罗门为以色列的王。大卫在生命的最后对儿子说了一些话，可以说是临终遗言。他劝所罗门要刚强做大丈夫，随后又给他一些治理国家的建议。所罗门在那时可能还很年轻，大概还是少年。大卫给他关于治理国度的指引。当你读这些劝告时，会发现其中有些话语显得相当严厉、冷峻，甚至带有惩治意味。大卫提醒所罗门要警惕一些曾经与他共事的人。这些人曾经服侍大卫，但其中也有流人血的行为。大卫在自己的治理中曾给予他们一定的宽容和空间，但现在他知道，如果把这些人放在年轻的所罗门面前，国家会面临风险。因此他说，你要小心这些人，甚至用一种间接的方式表达他们需要被处理的必要性。大卫这样说，是因为他明白，这不仅仅是对他儿子的威胁，更是对整个国度的威胁。如果治理不谨慎，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一件最为人熟知的事，就是所罗门的请求。向神祷告说，我不过是一个孩子，我怎么能治理这群百姓呢？他向神求智慧。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对话。 神对他说，你要我赐你什么呢？如果神对你这样说，你会怎么回答？你会求什么？所罗门的回答是求智慧，因为他即将承担的是治理一个国家的责任。我认为这是我们都应该有的态度，就是寻求智慧。雅各书一章五节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任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当然，我们不能简单认为我们所求得的智慧会等同于所罗门那种超自然的独一无二的智慧，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更深认识、爱慕、默想并顺服耶稣时，我们的智慧就会更加丰盛。保罗说，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基督里。所以，当我们更深进入基督，我们也就进入真正的智慧。神喜悦所罗门的请求，因为他没有求长寿，也没有求财富，没有求那些我们常常会求的东西。如果换作我们，可能会求一辆好车，一栋大房子，或者更好的生活环境。但神赐给所罗门的不只是智慧，而是超越他以前和以后所有人的智慧。在圣经很早的部分，我们就看到这种智慧的体现。例如，两位妇人来到所罗门面前争夺一个孩子，他立刻显出判断的能力。所罗门很早就被认为是能够做出艰难决定的人。愿我们国家的领袖也能渴望这样的智慧。但现实是，我常常觉得这种层面的智慧几乎已经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了。你很难找到一个人，让你愿意坐下来认真听他说话，从他那里学习深度的思想。即便在我个人想到的人中，也很难找到完全认同的对象。有时候你听一些人讲话，只会感叹内容太浅，没有深度。所罗门后来在箴言九章十节写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常常以为寻找神是在智慧追求的终点，好像只要不断变得聪明，就最终会找到神。但这并不是经文的意思。这段话其实正好相反。如果神没有先找到你，智慧甚至都还没有开始。因为智慧的开端就是敬畏耶和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社会会陷入如此困境。因为如果没有真正认识基督，就连智慧的起点都不存在。现在，所罗门将完成他父亲大卫想做却未能完成的事，就是建造圣殿。圣经用非常详细的方式描述圣殿的建造。我有时甚至会想请教会理懂建筑的人来帮我解释这些结构图到底是什么样子。很多人也做过圣殿的复原图，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它的样貌。圣殿极其华美，可以说是奢华的。有评论者甚至用富丽堂皇来形容它，这个词也常用来形容圣彼得大教堂。如果你走进那样的建筑，你会感受到一种庄严与华美。圣殿并不是特别巨大，但它的意义不在规模，而在象征。在旧约中，人们的敬拜并不是在一个大型会堂里进行，而是以圣殿为中心。后来才发展出会堂制度，但圣殿本身具有独特意义，因为它通过建筑结构指向基督。我们从门、陈设柄、灯台以及后来的柱子等一切细节中都可以看到基督的影子。在列王记上八章，约柜被抬入圣殿，这是整个工程的完成时刻。所罗门在那一章发表了一篇非常美丽的祷告与演讲。很多现代人喜欢用古代人不够理性来描述他们，好像他们认为神真的住在圣殿里，或者认为神就是太阳和星辰。但如果我们认真读所罗门的祷告，就会发现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所罗门清楚知道， 神是如此伟大，以至于天上的天都不足以容纳他，更不用说人手所造的殿。他并没有以为神被限制在圣殿之中，而是在祷告中向这位超越万有的神呼求。我觉得这段其实很美。如果你没有时间把整卷都读一遍，至少应该读第八章。所罗门在那里向神呼求，说愿神从天上垂听。当罪人来到他面前，承认自己心中的灾病时，愿神赦免他们。这句话很有意思，他把人的罪性描述为我们心中的灾病。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表达。其实，这也已经被教会所采用，成为我们敬拜开始的一个模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开始敬拜时，会很快给人一个机会去承认自己心中的灾病，然后我们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求神从天上垂听，并借着基督的怜悯赦免我们。但这并不是新约或新约之下才有的观念，在列王记上，这里就已经出现了。所罗门也把圣殿看作一个工具，一个神可以借着它触及万国万民的媒介。圣殿的意义并不只是服务以色列人。我们不应该认为，在旧约中神虽然主要透过以色列工作，就意味着以色列是神恩典的唯一受益者。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具有明显的普世性，是向全世界展开的。所罗门的心意就是，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所罗门与一个叫西兰的人有往来。西兰是外邦人，敬拜另一位神，但他参与了圣殿的建造。在他们的通信中，所罗门并没有含糊其辞，他很直接地说，我们正在为独一的真神建造圣殿。他并不试图折中或做所谓的宗教包容主义。所罗门在这里并不羞于宣告真理，他不会因为对方信不同的神就选择沉默或政治正确。他说，我们是在为独一的真神建殿。对方当然会听出来，你是不是在说我的神不是真神。但问题是，有时候讲真话本身就是必须的。在列王记上前半部分，我们不仅看到所罗门的智慧，也看到他的财富。但到了第九章，神开始呼召所罗门要持守忠心，否则以色列将成为一个笑谈。这里的笑谈意思是成为别人讥笑的对象，一个被人说曾经辉煌如今却不复存在的国家。就在这个警告之后，我们读到是巴女王来见所罗门，他被所罗门深深吸引，他来就是想问难题，因为他听说所罗门极其有智慧。结果所罗门一一回答，他非常震惊。他还注意到，在所罗门面前服侍的臣仆都非常喜乐。显然，他的治理体系运作得非常顺畅，有一种高度组织化的秩序。你甚至可以在所罗门的行政体系中看到一些结构化的制度安排，比如有记录官之类的职位。记录官的角色就是负责记录和保存王的决策与言语，使治理有清晰的记忆系统。这在教会治理中其实也很有价值。比如我们长老会开会时，如果没有记录，就很容易忘记之前的决定。但有记录的人可以说，我们之前决定的是这个。这是非常实际的智慧。但正如撒母耳记下结构从中间开始出现转折一样，列王记上也在中途出现明显的下滑。这被描述为因不顺服而导致的断裂。最终，国家分裂为两个国度，北国以色列与南国犹大。北国由十个支派组成，通常持续悖逆，南国由两个支派组成，相对稍微有些忠心。北国后来被亚述掳走，南国则在约150年后被巴比伦掳走， 这段历史被称为贝鲁。那么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教会来说也是一个警告。教会也可能分裂，也可能陷入混乱。耶稣在启示录中对教会发出警告，说如果不悔改，他甚至要挪去灯台。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这个教会将不再是教会。在启示录七个教会中，有些教会被警告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将不再被承认为神的教会，甚至会变成所谓撒旦的会堂。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列王记上十一章告诉我们，所罗门的心偏离耶和华，转向外邦女子和他们的神。他有700个妻子，300个妃嫔。他容让他们的神进入以色列的敬拜体系，包括亚斯他路、米勒宫、基摩、摩洛等。所谓的宗教多元，在表面上听起来似乎很美好、很包容。但问题是，这些神当中很多都要求甚至命令人进行人祭。那么，当你的体系中存在这种神，你要用什么标准去否决它？如果没有一个至高的权威标准，你最终就会陷入混乱。当没有唯一的神时，冲突就不可避免，甚至会导致内战。因此，一个群体若要维持合一，就必须知道谁是最终权威，否则一切都会瓦解。我常常听到有人在公共讨论中说，这可能是对的，那可能是错的，但当你问那你依据什么说它是错的时，却没有答案。如果没有共同的标准，就无法建立道德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多元宗教结构本身就是灾难的配方。一般来说，如果教会崩溃，往往不是从外部攻击开始，而是从内部的属世性开始。可能是情欲，可能是金钱，也可能是权力，也可能是更隐秘的原因。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43节所说，有人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在第11章，我们也看到所罗门的死，以及他儿子罗波安的愚昧。罗波安拒绝了长老的建议，长老劝他说要温和治理百姓，因为他们已经承受了沉重的负担。百姓也表达说他们一直被压得很重，希望能减轻一些。罗波安一开始在犹豫，但后来听了年轻人的建议。年轻人告诉他要更强硬，说你要告诉百姓，你的小指头比你父亲的腰还粗，意思就是你要比你父亲更严厉。于是这里就出现了分裂王国的开始。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个人物进入了历史舞台，他就是耶罗波安。他基本上成为北国的代表人物，而罗波安则是南国的王。南国更靠近耶路撒冷，也就是圣殿所在之处，一切敬拜的中心都在那里。因此，对耶罗波安来说，要在宗教事务上维持统一就变得困难，因为距离圣殿太远了。于是他做了一件事，他开始建立一种敬拜体系，这个体系迎合他自己内心的想法与欲望。听起来好像不错，对吧？但其实并不好。多年前有一部关于大卫王的电影，好像是理查·基尔主演的，我记得我看过。电影里有很多虚构的成分，但最后有一个场景让我印象很深，就是大卫临终前对所罗门的劝告。在那个场景里，他说所有的文士将来都会说这说那，但最后你只要跟随自己的心就好了。请让我强调一下，这种说法是非常有问题的。这种跟随自己内心的观念与圣经中的许多教导是完全相反的。例如申命记13章以及其他许多经文都警告我们不要随从自己的心和眼目去行。但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 教会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神规定并决定了敬拜的方式。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句话很流行，重点不是你怎么敬拜，而是你敬拜谁。但从圣经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是不完整的，甚至是错误的。神非常在意人如何敬拜他。跟随自己的心在今天几乎成了福音派文化中的一种潜在口号。我们不断创新，不断想出新的敬拜方式。我曾经去过一个教会，他们使用烟雾机，整个会堂里烟雾缭绕，好像在模仿以赛亚书六章的场景。但神从来没有说过他需要烟雾机或灯光秀。我记不清加尔文的原话，但他曾表达过一个观点，大意是凡是让肉体过于享受的敬拜都不值得信任。这句话可能有点绝对，但其中的原则值得认真思考。理想的情况是我们的肉体被圣灵更新，使我们真正喜爱那种按基督所设立、按圣经所规范的敬拜。也就是说，我们最终会发现，我们越顺服神的方式去敬拜，反而越真实地享受敬拜。最初可能并不习惯，甚至不喜欢，没有烟雾机，没有灯光效果，但渐渐的，我们的心会被塑造，去喜悦真正合乎圣经的敬拜。列王记上的后半部分记录了各个王的善恶。如果你读下去，会看到好王和坏王的对比。但在北国，几乎所有的王都是邪恶的。偶像巴利的敬拜变得极为普遍，其中有亚哈王以及他极其邪恶的妻子耶喜别，还有拿伯葡萄园的事件等等，充满了可怕的罪恶。但就在这个背景下，旧约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出现了，他就是以利亚。他登场时的场景非常戏剧性，是他与巴利先知的对决。大约400个假先知对一个人，这几乎像电影情节一样。以利亚说，我们来一场较量，看谁是真神。他也说过一些话，与启示录3:15-16非常相似，关于不冷不热的状态。在列王记上18:21，他对百姓说，你们心知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他实际上是在挑战那些站在中间的人。我知道有些人不同意耶稣在启示录中说宁愿你冷也不要不冷不热的理解，但我认为这句话确实表达了一种属灵状态的危险性。一个完全不信的人可能比一个假装信的人更容易面对真理。以利亚对亚哈来说就像一个令人不舒服的真理。亚哈甚至称他为以色列的搅扰者。真理对那些传播谎言的人来说确实是令人不安的。以利亚甚至被称为旧约中的马丁·路德，因为他敢于挑战整个宗教体系。我们每个人或许都需要一点以利亚的勇气，也需要一点马丁·路德的精神，就是坚定地持守圣经。如果圣经没有说，我们就不相信，如果圣经说了，我们就接受。我们不能因为某个群体或传统这么说，就被迫接受某种立场。我们的信仰必须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而不是人的权威上。我最近引用了威斯敏斯特信条和小药理问答，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但他们并不是最终权威。他们是次要的权威，是帮助我们理解圣经的工具。真正能够约束良心的只有神的话语。新约中对以利亚的提及比任何其他旧约先知都多，这一点很有意思。他曾在变相山上与摩西一起显现，与基督同在。他既是无畏的先知，也在行动上真实的服侍人。他曾照顾寡妇，也曾使寡妇的儿子复活。 列王纪的结尾是一个非常沉重的结局。亚哈的儿子继续做王，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当你读到这样的结局时，会觉得整个故事似乎走向失败。整本旧约甚至在马拉基书中以咒诅结束。这也让保罗在罗马书中提出一个问题，难道神的话语落空了吗？问题不是神失败了，而是人按照自己的期待来理解神的作为。我们常常带着自己的预期，如果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方式成就，我们就觉得神出了问题。但神的应许是确定的，只是这些应许是给信心之人的。如果人不在信心中，这些应许就不会以祝福的方式临到，而可能以审判的方式显现。所以，让我们把时间快进约960年，来到拿撒勒的会堂。耶稣在那里宣告自己，并且提到了列王记中的两位人物，以利亚和以利沙。我们在这里就结束这一部分关于在列王记上中如何看见耶稣的内容。我认为这一点是可以成立的，因为那确实就是耶稣自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件，耶稣回到他成长的地方拿撒勒。他进入会堂，打开以赛亚书，开始宣读经文。当他读完之后，他合上书卷，并宣告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也就是说，他在说，他自己就是刚刚所读那段经文的实现。当时的人听见这话，其实是很震惊的。因为他们彼此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意思就是，这不过是我们认识的那个人而已。所以，这个场景其实带有某种讽刺与张力。在这个背景下，耶稣也提到了以利亚和以利沙，并将自己与他们进行对比。在结束前，我想谈两个重点。第一，耶稣说，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被接纳的。他等于是在说，我就是这预言的应验，但他们却说，我们不太相信。他进一步指出一个规律，就是先知在自己的家乡往往不被接纳。然后他引用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例子。在以利亚的时代，有3年半的大饥荒，但神却没有差遣以利亚去帮助以色列本地的寡妇，而是差他去到外邦地区的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同样，在以利沙的时代，没有一个以色列的麻风病人得医治，只有叙利亚人乃曼得了洁净。耶稣借这些例子指出一个事实，就是神的恩典常常越过人的界限，临到那些被认为在外面的人。当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开始思想，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以利亚所面对的处境，其实也就是耶稣所面对的处境，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所面对的处境。我们会生活在一个对耶稣没有空间的文化中。人们可能愿意说他是约瑟的儿子，说他有一些好的教导，甚至说他是很伟大的人，王中之王，主中之主。但当真正涉及他是谁的时候，他们却说，我不认为是这样。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在比较自己与以利亚和以利沙时，他并没有强调以利亚从天降火的神迹，也没有强调那些攻击者被审判的场面。事实上，当他的门徒说，我们要不要像以利亚那样从天上降火毁灭他们时，耶稣并没有接受这种想法。他也没有强调以利亚让熊出来惩罚嘲笑者的事件。但我们很多时候的反应可能正是想要这样的结果。我们很容易希望火降下来或者熊出来，但耶稣所强调的却是以利亚去到一个寡妇那里去服侍一个极其微小、看似无关紧要的人。一个寡妇和她的儿子在漫长的饥荒中 被神以超自然的方式供应食物。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必须明白，神的怜悯是临到那些承认自己需要的人，临到那些承认自己软弱的人。耶稣来是要医治病人，是要拯救那些被忽视、被边缘化的人。他不是来找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也不是来迎合骄傲的人。如果有人以为可以与神讨价还价，以为可以靠自己的条件与神达成某种平衡，那他就完全误解了圣经中的神。我们与神和好，是因为我们承认自己什么都没有可以献给他。正如大卫所说，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我倚靠你。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列王记上中所赐下的诸多教导。求你使我们常常认识到自己的需要，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并且不断呼求基督的名。他是你应许的答案，我们奉他的名祷告，阿们。